感谢主，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我们早间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到重建大卫的帐幕，在过去的礼拜五交通读经的时候呢，我们是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在十五章里面，我们知道当时候的教会，那这个时候还是初代的教会，那他们遇到了一个情形，因为很多得救的呢，他们叫做所谓的外邦人。那今天就着犹太人来看呢，我们都是外邦人，都是外邦人。那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有诸约，对于犹太人来讲呢，这些是从神领受的，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那的确律法是神所颁布的，所以他们对这个非常看重。那虽然主耶稣已经来了，他已经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他已经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了，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观念太强了，所以呢还要要求外邦人也要来守律法，要来受割礼。那所以呢后来他们就有了一个辩论，那这个辩论呢是耶路撒冷的大会哈。那在这个讨论的当中，大家把意见都提出来，然后我们看见彼得在那里讲话，然后呢最后是雅各，那那边的雅各呢是主的弟弟雅各，那他在耶路撒冷教会他等于是一个负责的，站在一个负责的地位哈。所以整个开会大家都发表还有辩论，但是呢到最后雅各他讲话，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因为彼得他亲自经历到了，他本来也是一个观念非常强的，就是犹太人的这种背景，他不愿意到外邦人的当中去，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犹太人很讲究他们的生活，他们能够吃什么，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对于外邦人他们认为很多是不洁净的。但是呢有一天一个很大的异象临到彼得，叫他看见那些俗而不洁的，他说我从来没有吃过，可是在异象中神却告诉他说你要起来宰了吃。这个对一个犹太人来讲是没办法想象的哈，那些不洁净的我是从来没吃过的，但是神告他说起来宰了吃，然后他里面就清楚了，不是为了你吃一些你以为不洁净的，乃是神让他看见原来有一些外邦人在等着啊，那个哥尼流家里的人来邀请他，他们里面渴望能够认识福音，这些外邦人一下子怎么会来邀请彼得呢？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来认识这个救恩呢？彼得他看见了异象，所以他就跟着他们去，到了外邦人中间，他要跟他们传讲福音哈。那圣经记得也很特别，那彼得他开始要讲话的时候，好像神没有让他能够把福音真的传下去，圣灵就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彼得他自己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印证，他就清楚了，原本他是犹太人，原本好像看见那些出蒙恩的都是他们这些犹太人为主，好，这些跟随耶稣的十二使徒他们也是犹太人，那但是呢现在圣灵不只降在他们身上，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彼得他知道今天神不只恩待犹太人，他更是恩待外邦人，所以这就是他讲他的见证，他的经历哈。然后呢雅各听见了，雅各就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那他就举了一个圣经节，其实在旧约的里面呢，就把这件事情其实让他们能够认识了。所以他举的呢就是阿摩斯书哈，在第九章第十一节，在十五章十现在十五章十六节，他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大卫的帐幕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帐幕是倒塌的帐幕，为什么要重新修造呢？那这个跟这些外邦人得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那这是在旧约，在主来之前，先知阿摩斯书里面他就讲到了，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那下面阿摩斯这位先知他说，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哎呀，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今天我们看见阿摩斯在那里传一个信息，要重修，也是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那这个包括的所有称为主名下的国，那今天呢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主的弟弟哈，这个雅各，他来引用阿摩斯书的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他说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原本这些犹太人以为说外邦人要信主啊，那他们还要有一些律法的要求，还要受割礼，还要怎么样哈？那但是呢，其实在阿摩斯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今天所有的外邦人他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说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这个雅各特别讲到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那我们就要一同来认识这件事很重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今天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什么是大卫的帐幕？那我想弟兄姐妹如果还不清楚那个会幕哈，有些福音朋友，那大概就是以色列指明他们从埃及，神召他们出来，带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后来他们到了旷野，神叫他们建一个会幕，那特别用指头，用指示山上的样式告诉摩西这个会幕要怎么建的。那这个会幕呢，它有外院的地方，那里面有祭坛，还有洗濯盆。那它在这个会幕里面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叫做圣所，所以圣所里面又有陈设饼的桌子，然后有金灯台，有金香炉等等的，然后有一个幔子阻隔，然后幔子里面是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有一个盖子，上面是叫做施恩座。好，我就大概解释一下哈。那这个会幕呢，其实它有非常深的预表，它预表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祭坛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我们看见陈设饼的桌子上面的陈设饼，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宣告了他就是生命的粮，只有他自己能够供给无限群众的需要。那么有金灯台在圣所的里面，那这个金灯台呢是能够照亮这个圣所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光，他是世界的光，只有他是真光， 光一照出来，就把所有的黑暗除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预表都是讲到主耶稣哈，啊，讲到那个金香炉，然后我们看见有幔子里面的约柜，啊，约柜更是预表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自己。所以在这么多的预表当中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来侍奉神的。在犹太人当中呢，是利未人能够来侍奉神的。那这是利未人当中是亚伦家的，我们知道做祭司的，他们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但是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只有谁呢？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那大祭司是不是随时能够知道进到至圣所呢？也不是的哈，他一年只有一天，在赎罪日的时候啊，他要为自己赎罪，要为着百姓赎罪，他需要带着血，他在那一天他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说，那是在旧约的里面，所以很多的这些历史哈，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哇，这是他们一个生活敬拜的一个中心，但是呢却有这么大的一个限制。那在后面呢，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了圣殿，建造了圣殿。那这个圣殿呢，同样预表着基督，也预表着教会。那它整个的规模要比会幕呢要大了很多哈，大了很多。那但是预表来讲呢，是同样的预表着基督，预表着教会。那同样的有圣所，有至圣所，同样的是当中有幔子的阻隔，也是一样，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进到圣所的，是祭司能进去，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进到至圣所的，必须是大祭司，大祭司也不是随时能够进去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利未记十六章第二节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就是到至圣所里面去，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然后在希伯来书九章第七节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过错献上的。好，所以这些讲得很清楚哈，无论是利未记或者是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他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好，会幕我们知道后来约柜是整个的中心啊，但是约柜后来被掳了，被非利士人掳去了，掳去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最后呢，回到了亚比拿达的家的里面。大卫他很特别，他是一个君王，他征战，他得胜，但他为着神的约柜啊，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他去寻找，在基列耶林他找到了，他在亚比拿达的家里面，他要说把约柜要迎回来。他那个时候已经在耶路撒冷，他有他的宫殿了，他要把约柜要迎回来。那这时候的会幕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会幕呢像所罗门后来到示罗去，那会幕里面那个时候是没有约柜的，好像一个所有的应该中心最重要的是约柜，但是后来约柜被掳去了。我们也知道第一次大卫要把约柜迎回来，后来发生了一个事情哈，这个乌撒的手要扶约柜的事情，大卫就害怕了，他不敢把他迎回来了，后来就送到了俄别以东的家里面。那俄别以东家里面三个月以后呢，神大大的祝福家他的家，那大卫就又有一个心了，他说神这样的祝福他也看见了，第一次 迎约柜的时候用那个牛车来拉好，他知道说这是错的，必须是要利未人祭司来扛抬这个约柜的。后来他第二次把约柜迎回来，在圣经的里面历代志上十五章第一节这边讲说，哦，我们到上一页哈，上一页，好，十五章第一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直搭帐幕。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哈，什么是大卫的帐幕？那会幕呢还在，但是会幕里面已经没有约柜了。那大卫呢，他要把约柜迎回来，所以他造了一个帐幕，造了一个帐幕。十六章第一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我们一起再把这节读一下哈，十六章第一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我们就看见大卫的帐幕这个时候呢里面有约柜了，他们把约柜迎回来放在大卫的帐幕里面。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圣殿，要等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才把圣殿建造起来。但是这个时间呢，这个过程呢，我们看见跟过去或者跟后来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众人啊，这个是很特别哈，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在十六章第四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在约柜前侍奉。所以在旧约会幕的时代，人没有办法想象怎么可能在约柜前侍奉呢？利未人是在外院服侍的，他们还不能进到圣所。那这些祭司能够进到圣所，但是他们不能到约柜前的。刚刚我们讲了，大祭司只有一年一次啊，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进到至圣所，能够来到约柜面前。所以你知道说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他们进去的时候带着血，而且他们是战战兢兢的，这个牛羊的血是不是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呢？是不是能够叫他们真的得赦免呢？所以他是非常战兢的。好，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了，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们能够在约柜面前来侍奉，来称谢，来赞美。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弟兄姐妹，今天人可以来到约柜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来侍立，来侍奉神。早间我们讲到侍奉哈，侍奉还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事情。很多时候一讲到侍奉，哎呀，也许教会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服事，我可以参与哈。但是最重要的侍奉，第一个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侍奉。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称谢，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这些都是我们的侍奉。而且不止在聚会当中，更是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一个侍立在神面前的人。大卫他建立了一个帐幕，把约柜迎到帐幕的里面，然后呢他设立这些歌唱的，这些能够来赞美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没有拦阻的来敬拜，来赞美神，来侍奉神。那这是何等宝贵的哈！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当雅各他面对这个情况，开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大会，到最后他做总结的时候，他用阿摩斯书，他讲到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修造起来。而我们知道这个帐幕的意义之后呢，那我们来看说，其实主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他所成就的工作，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在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三十七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这个时候是在圣殿的里面，那这个幔子是织的是非常的厚的。当主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或者人觉得说很受震惊，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不是人去撕开的，是主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但弟兄姐妹，在希伯来书就解释或者说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成就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戒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讲到说，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那这个幔子呢，就是他的身体。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这个裂开，也就是幔子的裂开。所以从犹太人或者所有其他的人，他们看见一个奇妙的景象，就是殿里的幔子裂开了。我相信这些在殿中哈，在圣所或者是在那边有份于服侍的，能够看见的，他们一定非常的讶异，因为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啊！原本没有人能够到至圣所里面去的，但是现在呢，竟然幔子裂开了。希伯来书这边告诉我们，叫我们能够从他裂开的身体，我们能够来经过，我们能够看见有一条路是又新又活的道路。原本神他乐意来到人的中间，会幕呢是讲到神要与人来相会的一个地方，但是你看神那么渴望和人来相会，他要降在施恩宝座的上面，上面有基路伯哈，然后但是人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只有他是完全的，他是完全的光，他就是荣耀，人没有办法来到这位荣耀圣洁的神面前。所以我们知道神他设立了这个幔子，然后借着牛羊的血，大祭司使得一年一次能够进去。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是叫人与神隔得那么的远。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有诸约，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就算是这么蒙福的犹太人，他们离神还是非常非常的远。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地上，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主来了，他来了，他超过所有律法的要求，他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但他甘愿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付代价，为我们受刑罚。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他为我们不止完成所有救赎的事情，他还为我们身体裂开。弟兄姐妹，他的身体裂开，特别在这边就解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也就是说，人与神中间本来是有阻隔的，但是这个幔子裂开了以后呢，主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有一条路，所有的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来到约柜的前面来侍奉他，来赞美，来敬拜。那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光景啊，在会幕的时代你没有看到，在圣殿的时候呢你也没有看到，只有主耶稣来了，把幔子撤去了，幔子裂开了，活路开通了。那这两个会幕跟圣殿当中呢，有一个预表，就是大卫他所建的帐幕。那这个帐幕，你看见他们众人可以在帐幕在约柜的前面来侍奉。然后我们看见说，当雅各讲到说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他引用阿摩斯书，引用旧约的一位先知的话，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是的，今天救恩已经完成了，幔子已经撤去了，也就是说那个阻隔没有了，所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今天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件太大的福分，神渴望他的儿女来亲近他。那今天路也已经开通了，我们知道说在神那里现在是没有问题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来亲近神，我们都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但是多少时候那个问题在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忙碌，我们就忘了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比较好的基督徒常常讲说，哎，要成根，感谢主哈，很多弟兄姐妹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成根是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起来的时候你会想到说，我今天的开始我应该先到神的面前，我来亲近，我来读经，我来祷告，我来感谢和赞美。但是成根不过是一个开始哈，那你不能成根完了我们就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了。其实成根呢是一个开始，目的是什么？叫我们知道这一天我们都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都需要活在神的面前。刚刚唱的诗歌真是好，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我们今天是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过生活，在神的面前过生活。所以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那我们看见使得主耶稣已经恢复了，已经带我们到一个地步，不再有幔子的阻隔，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原本对于犹太人来讲，我们是 外邦人哈。那的确我们没有律法，没有诸约，过去好像我们跟这位神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想寻找神，但是你知道犹太人的确他们是非常蒙福的，他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我们这些呢，是局外人一样的，是外人啊，是客旅，是不属于在他们当中的。但是今天主在十字架上，他除掉了中间隔断的墙。救恩是为着每一个人的，救恩不是为着犹太人的，救恩也是为着外邦人的。也就是说，今天主已经把所有的中间的间隔除掉了，他将两下合而为一，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今天不再做外人了，不再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弟兄姐妹，今天主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实在是太宝贵了。然后我们也认识到说，当初犹太人他们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些外邦人，而且他们还要这些外邦人呢，你还要受割礼，你还要守一些律法。但是福音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福音不是好像你说是的，我感谢主，主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我还要加上一些律法的要求。弟兄姐妹，那就不是福音了，那就是另外一个福音了。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面对很大的征战，他要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主完成的工作是完全的，我们不是靠着肉身再来成全。今天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当雅各他讲完了这一段，他告诉他们说，是的，这些外邦人呢，他们是也要一起蒙恩的，这是阿摩斯书里面也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在看见说，彼得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也就是说，不在于行为，不是说今天还要再去要求他们再守一个什么律法规条。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有些时候福音朋友啊，他会说，我现在还不够好，要等我改得更好呢，我再来相信。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好像还没有这个资格哈，我还要怎么改变？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用得着医生啊？他说用不着医生。什么人用得着医生呢？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今天我们生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我不好意思去看医生，要等我好了以后我再去看医生？那也许我们想说，这好像不合理，对不对？但是在人的思想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不够好，我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我要改好一点，我再来相信。犹太人呢，他们有律法，那他们想说，我是要靠着我的努力，我要做好，神能够接纳我们。但是弟兄姐妹，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实在来讲，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你再怎么努力，你不能达到神的标准。你再怎么想要行律法，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神称义的，这是一个事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若是真正回到里面，我们也会承认的，我再怎么努力，但是我里面很多点上我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我的脾气可能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胜过，我里面对人的不能饶恕可能我也没有办法胜过，我里面的恨说不定也有，我很多不只是里面的， 也许还有外面的弟兄姐妹，人做不到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他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也都是他做成的。所以说这是恩典啊，这不是我努力来做到的。他说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都是恩典啊。今天我上班上了一个月，我去领工资，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因为我努力了，我付出了，然后我得着这个工资。但是得救呢，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主说我来替你们成就了。他是甘愿的站在我们的地位，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他为我们受了刑罚，但是他也在肉身的里面，他活出神儿子，彰显神的生命，他能够行全律法，超过律法，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弟兄姐妹，今天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认识到说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活路已经开通了。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重修大卫到他的帐幕。今天是讲到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啊，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间隔已经除去了，但是我们若是不来亲近神，我们若是不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的亏损是何等何等的大，因为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不能只是在外院过生活，我们不能只是在圣所已经很好了。今天主要一直带我们到至圣之地，到幔内来过生活。我们不能只是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满足了，今天神要吸引我们重修大卫到他的帐幕，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约柜的面前来侍奉，来赞美。我们相信说，是的，今天是恩典的时代，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那这个恩典不只是叫我们仅仅得救，这个恩典太大了，我们随时能够来到至圣所，我们随时能够来到约柜的面前来感谢，来称颂，来与我们的神来相会。弟兄姐妹，这是非常蒙福的，我们巴不得主在我们里面来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他。在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先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你在开车这段路程中，你可以享受有主的同在。有多少时候我们做学生，你知道功课很忙碌，压力很大，但是我们是可以在神的面前你来做这些事情，亲近神，然后呢我们把这些书本打开，但是我们里面是连于主的。感谢主，你会经历到说你做每一件事情真是可以在幔内来过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一忙碌，从忙碌当中，从主的同在中出去了，主再来提醒我们再回到他的面前。以前当我工作很忙碌的时候，做软件，然后要回答问题，反正工作是很忙碌，但是我的抽屉呢，一个抽屉是放一本诗歌，一个抽屉是放一本圣经。有时候一下子觉得主的同在好像失去了，我们已经枯干了，我忙碌到工作的里面，哎呀，主提醒赶快打开一个抽屉。有的时候是读一段的圣经，主的话在里面默想，才带我们回到至圣所，来到主的面前。有的时候是借一首诗歌，哇，在我们里面能够这样子来唱，带我们回到至圣所，带我们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是幔内的生活。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彼此勉励。那借着这段的圣经，是要重修大卫倒塌的 帐幕。那今天主在吸引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主在带我们回来；什么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主在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他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他。他吸引我们，我们里面就向着他说，主啊，你把一个更深的渴慕赐给我，我们愿意住在他的殿中，我们愿意享受他的同在。那这首诗歌285首哈，那特别我们一起来唱，巴不得说这个诗歌里面带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实际，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我已得了一个加美的信息，哈利路亚归羔羊，我已从外院经过，荣耀归给神，一切献耶稣脚前，借祭坛我已成圣。从外院我们到了圣所，但是现在呢，圣所和至圣所已经没有幔子阻隔了，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敬拜，来赞美他。我们里面就高唱说哈利路亚，因为今天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然后我们就来唱。
我已得加美信息，要归羔羊，我已从外院经过，我荣耀归于神，一切献耶稣脚前，借祭坛我已成圣，对罪使我能夸胜，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
我们站起来唱第二节开始，
尊君尊祭司，哈利路亚归羔羊，洁宝血我的洁净，哦，荣耀归于神，借神灵亮光全能，我今能终日居留，神至高至圣至敬，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我要从外幔经过，哈利路亚归羔羊，神亮光在慈云长，哦，荣耀归于神，借宝血我能进入，至圣的何等光明，你全是全意是中，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我今活至圣洁内，哈利路亚归羔羊，我已从内幔经过，哦，荣耀归于神，我已经成圣归神，借宝血归大全能，主作我永远居所，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
哈利路亚。